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这回呢，我们从几个日本人开始讲起啊，也顺便补充一下有关强相互作用的内容。为啥说补一下呢？那就是因为强相互作用其实在30年代就开始研究了，但是我们前面讲的主线呢是量子力学的创立啊，以及什么不确定性原理啊引起的这种论战呢、啊、什么爱因斯坦和波尔的隔空对阵呢、啊、还有这个薛定谔带着宠物猫登场啊，这讲的都是这档子事儿。然后这档子事儿过去以后呢，就是二战爆发啊，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到原子弹的研究上啊。所以我这一张嘴实在讲不了两家事儿啊，现在原子弹工程呢已经过去了。哎，而且战后的物理学家哎也都在搞这种跟强相互作用性有关的东西。咱们呢就把这事儿给它补上。就在查德威克发现中子以后，大家都很好奇啊。啊、哦、原来原子核是质子和中子构成的。啊、中子是不带电的。啊彼此抱团是不成问题，虽然互相不排斥，但是它也粘不上，它也粘不紧，对不对？但是质子是带正电的，彼此之间应该是相互排斥啊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在起作用，能够抵御掉这种粒子之间相互排斥的这个电磁力？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对此非常着迷，以至于啊他辗转反侧睡不着觉。这个人就是日本的汤川秀树。汤川秀树出生在一个日本的书香门第啊，他父亲是京都大学的一位地学教授。这地学啊主要就研究地质学啊地理学。他这个父亲呢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很有建树啊。汤川秀树呢从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知识，什么知识他都学，哎，什么考古啊书画呀围棋呀刀剑呢、啊、这孩子都喜欢，你看这几样都是日本人的标准学问啊。他这个汤川秀树还特喜欢中国文化，你看这日本人受我国影响还是很深呢、啊、他爹是大学教授啊，所以他这个见识比较广，那也比较开明，对教育他也比较懂，他就让孩子自己选择将来的发展前途，你往哪个方向发展，哎，我老爹不拦着你啊，我支持你。人家可没逼着孩子非要学这个还是学那个，哎，所以汤川秀树最后就把目标选定在了物理学。那时候日本相对还很落后，汤川就开始拼命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啊，他特别喜欢搜集量子力学方面的资料。他自己啊啃遍了德国论文呢、啊、这么海森堡薛定谔的论文他都啃过一遍。他看这两人的论文的时候，他就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两者最后背后应该是统一的。后来看到了波恩的几率解释啊，他开心坏了，他觉得自己跟那波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，这个他觉得自己很自豪，哎，我居然跟那么大的科学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1932年呢他开始担任讲师了，哎，当时是无薪助教，说白了就没多少工资，哎，那时候正好碰上大萧条，哎，他不拿薪水才能拿到个职位啊。他后来就说正是大萧条造就了学者，哎，你因为别的工作他也找不着嘛，他只能干这个了。那个时候正好是量子力学的快速成长期，而且呢原子核物理也在高速发展。他那时候啊他就觉得他不能跟这个热门的后边啊，你量子力学搞的人太多了，这原子核这核内部这个强相互作用好像搞的人很少，他就一脑门子就扎进去了，扎到这头去了。那时候他满脑子的都在琢磨这个强相互作用的奥秘。这个强相互作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他天天都在想这事儿，他白天就迷迷糊糊的，夜里瞪着俩眼睛啊看着天花板睡不着觉，好不容易他迷糊一会儿，迷糊一会儿的这天亮了，结果这白天呢接着发困，这迷迷糊糊这一天又过去了。 哎，就在他半夜似睡非睡的时候啊，经常脑子就会蹦出各种各样的原子核的模型。等早上起来啊，他又都记不太清楚了，没辙啊，这最后枕头边上背着纸笔，哎，他就希望啊自己啊能把这些灵光乍现全都给记录下来，不然那睡一觉就忘了。你别说，他还真记下来一大堆奇思妙想啊。哎，这都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迷迷糊糊突然蹦出来一个灵感，他这马上就得记下来。而等到白天仔细一推敲啊，发现自己夜里这些个灵感呢真是不怎么靠谱。说实话啊，也不是说做梦弄来的那些灵感就那么灵啊，人思考还是需要系统性的，能不能全靠开脑洞。但是这位汤川君呢还是锲而不舍，他一直在思考。到底是什么在捆绑着原子核里的质子，把它们全捆到一块儿？这个时候呢，电磁场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，狄拉克他们一帮子人都在搞电磁场的量子化，哎，量子力学的初期其实都是在跟电磁力打交道嘛，主要就是研究电子的运动规律问题嘛。电磁力啊，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，基本上就可以认为是不断的交换光子而产生的相互作用。哎，电磁场方程，就麦克斯韦的场方程，经过量子化处理，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啊，这电磁波最后就是一个光子，而电磁力交换呢，是用交换虚光子来进行相互作用的。这个虚光子是无法直接检测的，因此才叫做虚光子嘛。汤川就在想啊，是不是核子之间也是传递一种粒子来产生相互作用的呢？因为海森堡已经提到过啊，核子之间的作用力应该就是交换力，所谓的交换力就是互相在交换粒子。哎，海森堡提到过，汤川就把他的想法给提出来了。在1933年4月，在仙台的一次会议上，他就递交了自己的一份论文，他就认为核力应该是一种短程力，哎，这个作用距离非常短，稍微远点它就不行了，哎，而且呢，它是交换电子产生的。结果这论文刚一发，就被任科方雄给狠批了一顿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交换那电子啊，根本就不够用，电子质量太小了。到了1934年呢，汤川就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费米的文章，那费米写的可就详细多了，哎，说电子中微子可能呢是可以当做交换粒子来使用的。哎，这个费米的意思就是说，质子之间，这核子之间，这交换的就是电子中微子，哎，所以才把它们拧住。但是呢，汤川也想啊，这个电子中微子质量好像也不够，也很小，就根本产生不了这么强大的核力。这事儿就让汤川秀树我虚惊一场，他以为这个费米把这事儿搞定了，但是看论文看完了以后，发现费米还是没把这事儿搞定。后来呢，汤川就提出他的理论了。他认为质子、中子这种核子之间，哎，肯定是在彼此交换一种比电子要重，但是比核子要轻得多的粒子来产生吸引力的，这样才能把所有的这些个核子给拧在一块，拧成个原子核嘛。但是不能老在已知的这些个粒子里面大转转。哎，因为已知的这些个粒子它们没有一个是够格的。但是接下来的麻烦又来了。啊，那么你说这个粒子到底有多大呢？哎，这个粒子它可不可以被观测到？哎，像电磁作用的虚光子啊，那就是不可以观测的。那汤川君，你这个粒子能不能观察啊？对吧？它到底有多大呀？要是不知道大小，你怎么去做实验检测呀？就好比啊，警察要抓犯人，你不给个体貌特征，你让警察上哪儿去抓呀？对不对？最后啊，汤川秀树还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不要测量吗？对不对？他就计算出来，这个粒子应该大差不差是200个电子质量。这200个电子质量是怎么估算出来的呢？说来很简单， 靠的正是海森堡大名鼎鼎的测不准原理。这倒奇怪了，这个测不准原理居然能测准东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啊，我们汤川军不是要精确的计算芥子的质量，他只是估算一下大概有多重，只要这个数量级不错，那就 OK 了。我们知道测不准原理，是有一个表述的，这个表述就是说能量的误差和时间的误差相乘，大概是普朗克数常数这个数量级啊。数学表达呢，就是德尔塔 t 乘德尔塔 e， 就大约是 h 普朗克常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过程，这个时间测的越精确，那能量就变得越不精确；能量测的越精确，那时间就越不精确。但是我假如我并不要求那么精确，我毛估一下呢？毛估一下数量级能不能做到呢？那还是可以做到的。这个介子啊，就在原子核里面活动。想来呢，那个活动范围啊，就原子核直径那么大。我们不知道它的运动速度啊，所以满打满算，我们就拿光速来算吧，就是这顶天了，不可能比光速再快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时间就可以大致确定喽。你运动了多长时间？我知道，你就用原子核的直径，哎，来用光速，我就能把这个运动时间给算出来。那好呀，那根据这个测不准原理的公式啊，我就可以除一下啊，我就算出了它的能量，对吧？这个有多大能量？哎，这我就大概可以算出来了。然后根据能量公式嘛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方程 E 等于 mc 方，那我就可以估算出这个粒子的质量啊。计算以后呢，大概就算出来是200个电子质量。哎，这个可以带正电啊，也可以带负电，也可以不带电，就暗示着可能这个粒子还不止一种，可能有好几种哦。但是在当时啊，没人喜欢这种大家都没见过的玩意儿，这种新粒子我们都没见过啊，你又不好检测，这玩意儿怎么弄？所以1937年的时候，波尔访问日本，他跟汤川秀树就碰上了，碰上了以后一聊，结果他就很不赞成汤川秀树这个想法啊。同样海森堡也不喜欢汤川的这个想法。汤川呢就把论文寄给了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，当时啊小有名气的这个奥本海默啊就把这个论文给扔一边去了。想要让人们承认这个粒子的存在，那就必须在实验室里面找到这种粒子。那找到以后，那大家就没话说了，是心服口服啊。可是那时候想弄出这个粒子需要非常大的能量，哎，放射性物质它自发衰变，那种能量很小很小，根本就不够用。那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有的，用加速器，咱把能量给它加上去就可以了。但是那年头加速器还是草创期啊，它搞不了多大。那时候搞出来的第一个加速器只有多大呢？只有12公分这么大，端在手里怎么端着？这肯定不行。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什么东西射线能量是特别高的呢？那就是宇宙射线，这东西能量非常大。哎，所以他就去研究这个宇宙线射线啊，说不定真能发现这个东西的踪迹啊。在1936年，美国人安德森和尼德迈耶就发现，在宇宙射线里面的确是有一种粒子，我们用威尔逊云视看见它的轨迹了，它的确是比电子要重得多，但是又比质子要轻得多。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？他们当时就认不出来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们就写成论文发表了。发表了以后，汤川就看到了，汤川的心里他立刻就乐开了花呀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呀，这不就是自己预言的那个粒子吗？哎，您看200倍电子质量啊，这差不多嘛。他就写了份论文，寄给了英国的《自然》杂志。啊，他就觉得，你看这个粒子找到了吧？结果人自然杂志啊，直接就给他拒稿，就没要。哎，他寄了不成，但是另一位印度的物理学家叫巴巴，哎，他给汤川军点了个赞啊，人家发表了一篇论文啊，前头后头一论述，说没错，这就是汤川军的那个哎 论述的这个粒子啊，就汤川粒子，我认为就是这个被美国人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，而且呢，人家还给起了个名字叫介子，本来呢就没名字嘛，对吧？一直叫汤川粒子嘛，现在好，就起了个名字叫介子。自此，汤川的理论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后来大家继续深入研究，发现啊，这东西好像啊，跟汤川的预言好像对不上茬儿啊，就是发现的这个粒子啊。后来是三个意大利物理学家呀，为了躲避德国人啊，他们躲在一地下室小黑屋里不敢出去啊，因为出去人家就拉他们去抓壮丁了，这玩意儿不行了，这个他们就在小黑屋里面闷头算啊，这闷着，就发现啊，这美国人看到的这个粒子其实不是汤川粒子，大家虚惊一场。哎，整个大战期间啊，好多事儿都被耽误了啊，这物理学界要么去造原子弹，要么就没科研经费了，只能在家里自己憋着。一直到战后，这大家这口气啊才喘上来啊，大家继续回归书斋，就继续做科学研究。到1947年，英国人就用气球吊了个照相设备到高空去，他们用乳胶照相的办法，在高空拍到了清晰的宇宙射线的轨迹，结果就发现有一个轨迹非常奇怪，一个粒子的轨迹啊，在半途中突然发生改变，好像变轻了一点，哎，这个轨迹是不连续的，这事儿就非常奇怪。那时候哎，汤川他们一伙日本人啊，已经跟美国的玛莎和贝特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双介子理论，也就是说介子是不止一种的。这回英国人的这个照片就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点。怎么回事？英国人这张照片怎么解释？后来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，一个派介子在途中变成了另外一种介子，叫谬介子。派介子才是汤川当初预言的那种粒子。安德森用威尔逊云视观察到的那是谬子，哎，不是这个派子，哎，后来意大利人闷头在小黑屋里算的就是这个谬子。到了1949年，汤川就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可是第一个获得炸药奖的日本人。更让日本人自豪的是，这汤川可是土生土长日本自己培养出来的，人家没留过学。不过得了奖以后呢，这奥本海默立刻就把汤川军请到普林斯顿去了。哎，人出了名，待遇就是不一样了嘛。这奥本海默当年可不是这么客气的啊。反正二战期间，好多日本科学家都参加了军事科技的研究，比如说仁科方雄就算一个，日本也想搞核计划啊，最后没搞出来嘛，领头的就是这个仁科方雄嘛。哎，这是跟军事挨得上边的，要是跟军事挨不上边的，那就只能一边凉过去啊，那没办法。哎，比如有的物理学家那就不得不去研究雷达呀，按着搞这个磁控管啊。这个磁控管啊，就是做大功率无线电设备的关键器件，特别是雷达这种设备啊。他还写了一篇有关磁控管的论文呢。哎，不过他还是呼吁啊，再艰难也要搞学术研究，不能傻等着。此人呢，就是汤川秀树的同学，他叫朝永镇一郎。这位朝永镇一郎跟汤川秀树那可不一样啊。他父亲是西洋哲学的研究者，叫朝永三十郎。你看那时候他们家都是排着号的，那名字全是数字啊。朝永镇一郎呢，出生在京都，是第三高等学校毕业以后呢，就进了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的物理学系。哎，后来呢，就在仁科方雄手下搞研究。他1937年出国留学。哎，出国留学到了哪儿呢？去了德国，在海森堡的指导之下学习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朝永镇一郎那是标准的海归，而且还是在量子力学开创者的直接指导之下，那可不一般了。 他就跟着海森堡研究原子核的液滴模型，后来呢他就回了日本啊。其实从量子电动力学草创时期起，就有一个麻烦困扰着物理学界，那就是发散问题。狄拉克呢推导出了狄拉克方程，哎，为的是统一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。哎，这个方程很神奇啊，它还奇迹般的预言了反粒子的存在。哎，而且狄拉克对真空啊也给予了重新解释。哎，看上去除了那几个该死的无穷大，一切都很完美啊。可惜麻烦来了，麻烦正是处在量子电动力学上，因为量子电动力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搞得最精确的一门学问啊。这试验误差到了多少呢？试验误差到了百亿分之一的级别。狄拉克方程啊就预言氢的 2s 和 2p 两个能级应该是一样的。在当时的试验精度之下呢，大家一测量，哎，的确是这样。但是到了二战以后，实验技术就大大提高了，这主要是大科学工程的功劳，说白了就是原子弹工程的副作用嘛，对吧？大家测量精度都变得非常非常高。1947年有个叫兰姆的科学家就做实验，他精确的测定了氢的两个能级 2s 和 2p 其实是有微小的能级差的，这个能级差就被称为兰姆位移。兰姆本人呢就因为这次精彩的测量而拿了1955年的诺贝尔奖。哎，这可麻烦大了，这个差能级差到底是哪来的？同年啊 ,1955 年跟他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位获奖者呢叫库施，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让人挠头的现象叫反常磁矩，因为他测量磁矩测得极其精确。哎，他这也是有传统的，他老师就是拉比学派的创始人叫拉比啊。大家对这个拉比可能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提到一个词儿您肯定熟，那叫核磁共振，大家应该不陌生吧。哎，这个核磁共振的基本原理就是这位拉比给搞出来的啊。作为拉比的学生啊，这个库施测电子的磁矩测得极其精确，他就发现跟以往的理论预言是对不上的，这个误差虽然看上去很微不足道，但是因为啊量子电动力学的实验做的实在太精确了，这个误差还是不能忽略，还是要算进去的。哎，朝永镇镇一郎当然对此就很清楚啦。他1941年他担任东京文理科大学物理学教授的时候，他就提出过自己的一个理论，叫做量子场的超多时理论。要不说呢，这个机遇就偏爱有准备的头脑，人家早就考虑这个问题啊。但是二战时候人家没空啊，人家研究雷达呢，打完仗这个朝永镇一郎就开始考虑这种学术问题。他就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，他提出了一种办法来解决这些个问题，解决这些个挠头的问题，哎，叫做重振化。这论文一发表啊，大家全傻眼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就在大约同时有三个人差不多同时提出了重振化方案。哎，朝永镇一郎就是其中一个。哎，搞重振化的小组其实还有不少呢。哎，大家主攻方向就是兰姆位移和这个反常磁矩。但是这俩东西到底是怎么消除的？到底是有几个人在干这种事儿呢？哎，有一个我们老朋友了，很熟悉，就是非常顽皮的费曼先生啊。他搞出了一个东西叫费曼图。哎，这是费曼。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脾气怪异的一个人叫施温格。这位仁兄啊，好像生活作息昼夜颠倒啊。怎么个颠倒呢？下午四点半起床就算很难得了，那说明起得很早了。哎，他基本上都是六点钟才起床。哎，每天第一顿饭呢就是晚饭，这完全是个另类。啊，这是他。现在呢又从日本冒出一个朝永镇一郎，他们三个人的办法好像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三个人的办法又有差异。哎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，这个叫人昏倒啊。 那是不是又像当年海森堡跟薛定谔似的，哎，看上去方法很不一样，那其实最后划了起来是等效的呢？哎，那很有这种可能啊。那这几种办法背后是不是等效的呢？哎，如果是等效的，又有谁能把这三个方法给划了到一块统一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
我是汪杰，
我是卓老板，
我是吴京平，
我们是科学声音，
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